好，咁以下係講道嘅時間。今日我哋有梁宇宏傳道喺我哋當中，佢個講題係世界的，哇，睇唔到手段與耶穌的方式，請。
咁啊，《使徒行傳》我哋不經不覺去到第九講啊，咁啊。这个讲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呢，其实发觉它是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的、因为讲紧教会其实开始由四埲墙要转出去了，转出去不同的世界。转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时讲的你由四埲墙要踏一步出去，那步很大的。那时我在银行做呢、银行呢要发展更加好的业务，我们就说有个 project 叫做 Quantum Leap， 一大步踏出去，要跳出去。跳出呢一步，點樣去踏得出去呢？係咪度下有幾長啊？我哋有冇能力去跳呢？係咪預備好啊？我哋嘅即係嘅練習好，亦或咧要衡量喂危機管理，你跳唔過咁點咧？咁樣乜嘢嘢先至叫到我哋有能力能夠走出呢四個框嗰度，踏出呢一大步咧？咁樣今日就揀咗個主題叫做世界嘅手段與耶穌嘅方式。去講解《使徒行傳》第十二節，好特別。有陣時我哋諗下，你一入去一個場合啊，入到去，你一入到去咧，有陣時你咧可能就會好快感覺到咧，邊個人係有話事權啊？啊，你望緊啊，有個人特別好醒棚出嚟，個個望住佢嘅，咁啊，佢梗係有話事權啦。或者開會嘅時候咧，好多時有一個人一開口講完一啲人啊講討論完一輪。有個人一開口，咁大家就會靜曬噶咯，就聽下呢個人點講，有啲乜嘢嘅終結決定啊？呢個人好自然咧就會做出嗰種嘅決定，或者我哋未必會用權力去形容呢啲嘅狀況，但係其實呢啲可能正正係有陣時一種佢有能力、有權力、話事權嘅表現啊。其實呢啲嘅權力嘅表現，好多時原來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嘅當中，喺我哋活喺個結構嘅入面咧，都時常會有出現。究竟乜嘢係權力咧？係好事定係壞事咧？啊，都好值得我哋去諗下。其實當我哋去睇翻嘅時候，簡單嚟講，權力就係講緊有一個人或者一班人，佢有能力去影響其他人，甚至佢能夠做出一啲決定，啲事情點樣去發生。这种的能力可以说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份地位你所以可以这样去做，或者你说的说话有人就是不情愿或者不情愿听你都好，但是他都要照着你去这样做。很特别，我今天就选择了在十二章里面去铺陈两种不同权力在大家的面前，一种是世界的手段，好像希律那种的权力，另一種是教會所經歷的，是屬於主耶穌的方式。我們平時讀這一章，可能我們都會覺得啊，很驚訝，上帝其實很出奇去拯救他的仆人。但是今天當我們看完這段經文，我們看到他原來經文的背後講緊有一種不同權力運作的方式，是世界的方式或者是耶穌的方式。那我們就要問了，在我們的人生的裡面，究竟我们是依从哪一种的力量呢？当我们去建立或者发展教会的时候，我们 又是用哪一种的方式呢？在十二章一开头一到到四节，我们就见到有一种权力的表现了。我们见到希律怎样去对于教会欺压了。他杀了雅各，又捉了彼得，在这里逼迫着教会。不过当如果我们看深一层去看呢，逼迫教会原来不是希律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原来他背后其实正正想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巩固他的权力。一种方法是迎合民意，即是回应犹太人那种的民意，做些人犹太人觉得啱的事，所以犹太人就会附和他，推举他了。另一方面他就用拘禁和威吓去显示他自己有能力控制那个局面，那些威嚇都是很厲害的，有個鐵門跟著一層兩層、捉住那些人真是死路一條，沒得翻身的了。原來在背後那些群眾有著一種無形的力量，令到希律沒辦法只一定要作出回應。在猶太人的社會，猶太人其實很看重尊榮和身份的， 哪个人能够站出来代替得到民族那种的光荣呢？哪个人其实就可以做话事的了？所以那些祭司的角色很重要的。而相反，哪些人认为，喂，你为我们的民族带来羞耻，为我们的民族那些光辉减少了，他们就会排斥那些人。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当时那些基督徒，他们一直讲什么？一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那个罪犯，然后一路宣讲这个就是犹太人最伟大的人物尼赛亚。所以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讲，这个简直是一种的羞辱。但是希律就正正是捉住这一点，他透过打压教会去迎合群众那种的情绪。他表面上好像顺应民意，但其实他想将自己等在一个位置，原来他是能够维护犹太民族的荣耀，他能够藉此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去到十二章尾那里，二十到到二十三节，咦，转下面又突然间讲了另一种张力，另一种权力 相对行的张力，就是希律原来要对这个推罗西顿的人给他一些面色。这一次呢，这个希律用的政治手段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用一些资源去控制他们。因为原来希律是掌握了粮食的供应，所以那些人就要听他之笛了。同时他也会透过一种公开的演说，穿得身光颈靓，然后出来去呈现自己某一种的形象，去讲出来很有权威，所有人要听他讲。哇，原来是一群人站出来去讲自己的意见，其实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在古代社会，其实粮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哪个能够控制粮食，哪个就有影响力，哪个不能够控制粮食，那些民众就会起革命，政权就会被推翻。希律家族大家真是估计不到，原来他不是犹太人纯种的血统来的，但是他居然是成为犹太人的王。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家族呢，其实跟罗马政府、罗马皇帝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就选了希律这个家族作为犹太王，然后就掌握了那个地区的命脉和资源。啲人所以要会信服希律，唔系因为佢哋出于真诚，因为佢哋惊失去咗倚靠啊，惊被希律排斥，冇粮食，冇位置，失去咗佢哋嘅生存空间。喺我哋嘅生活世界里面，权力通常系点样表现出嚟呢？好多时可能都离唔开几样嘅事情，好似你有身份地位，你有某啲嘅头衔啊，你系堂主任，你就可以话事啦，有位置。或者你有人物网络，很多时候中国人都是的，你认识得人多，你可以班马，你可以动用某一些你额外的资源，额外的人物的权力。还有呢，就是你拥有资源，即是你有钱，你有某些的供应，你可以根据你的钱财，你可以叫人家听你，根据你的要求去做。还有或者是一些演讲的才能，谁可以站出来，哪个可以讲哪些是对哪些是错。这些的人就可以是一个人或者一班人，他就能够拥有那种的能力去决定事情的走向，而且能够左右其他人那种的表现和选择。权力的运用有时可能的确会带来一些的果效，好像他会令到社会有一些的秩序，有一些的制度，有个人来跟着去讲，那有一些的秩序，有一些的步骤可以依从，所以那些经济就可以发展，而且可能会带来短暂的繁荣。不过这些果效其实原来有代价的。当权力选择是用管控，然后用恒常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多了防备，少了信任，你这样做就是错的，你会被人说的。大家如果有时只是顾面子谈利益讲关系，有阵时真理同埋公义就会拱埋一边，因为看重嘅系我身边熟悉嗰个人，佢讲一啲乜嘢嘅嘢，乜嘢嘅道理。同样一个世界，佢纯粹其实系靠控制同埋一个相竞争去运作，喺人心里面点会有真正嘅平安同埋幸福呢？而且有阵时权力一旦集中喺少数人嘅里面，好多时弱势嘅人就好容易被忽略，日子耐咗，掌权的人可能有阵时亦都会变质， 好像表面没问题，但是可能里面已经开始腐坏。如果世界这一套真的这么有效，为什么去到最后总是会令到人和人之间多种压力，越来越感觉有隔膜，内心有时感觉到无奈呢？好奇妙，在十二章里面讲紧世界的手段，这种权力的方式在开头的时候和结尾的时候提及，好像一个引号这样。讲出这个引号之后，就突出了里面的内涵。在当我们看里面的内涵的时候，震撼我们的就是原来耶稣的教会居然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 做出回应。当彼得被捉的时候，被囚禁的时候，教会他没有用暴力或者计谋，他想想怎样去营救这个彼得，怎样去打烂那个监狱去救他，也没有靠关系或者动用一些资源去做疏通，等他可以早点放出来，更加没有用一些政治手段，去找一些更加高级的人，名人出来去搞定摆平这件事。经文只不过是很简单地提到教会切切地去为彼得祈祷。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傻很蠢即不够聪明，这样是不是可以呢？他们用的力量其实是说主耶稣的方式，有些人就是这样形容，这些就是耶稣的政治。耶稣自己当他面对罗马帝国的时候，那时候罗马帝国给了很多压力给他，但耶稣没有用暴力去对抗。当他被捉的时候，彼得拿把刀出来想打过，耶稣就阻止了彼得。耶稣没有建立地上的权势，也都没有用世界那套的方式去争回啖气。他选择的是十字架，是信服上帝，是服侍人，是持守真理，是饶恕，是拥抱生命。这种方式最特别的地方不是靠声大权大，相比世界那套完全不同。当世界说你要赢你就要压倒对方，你的成绩要高过他，你的位置要高过他，但是耶稣说什么？你要做大的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世界说你要站得稳，那你就要拉关系，你找支持站在一边，站在那边有能力的地方。但耶稣说你离开了我去那边，你就什么都做不到，即是说你做的样子不会得到真正的果效。世界说你要有钱有资源，你就不用左顾右盼，你生命就能够安定。但是耶稣说什么？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世界说你要有话事权，你才能够带动到人嘛，你带他给异象，他的人就可以见到上帝的前面是怎样咯。但耶稣说真正感动人的是要叫这些人亲自去到天父的里面领受从天父而来的旨意。我们讲耶稣的政治不是说基督徒不关心社会，不理公共事务，而是说教会不会将任何政权制度或者社团当为天国。因为教会所活出的不是控制人的方法，而是改变生命的方法。不是用对立去巩固自己，而是用十字架做什么？去拆毁冤仇，令到那个隔膜消失，去再一次带来和平。你可以想象一个很简单的情况，当你和人和人之间或者教会里面有冲突的时候会怎么做？如果世界那个方法就是谁的声大谁的赢，你越讲得多，将你所有道理铺陈出来，讲到人家没得还手了，那你就赢了，你有话事权了。但是如果你用主耶稣的方法，主耶稣的方法会时常叫我们有冲突的时候你要安静下来，不要动怒气住，你要学习彼此聆听，然后呢就开始去听下，去到祷告，去到上帝的面前，要诚实去面对这个状况，即是你面对自己的情况，不要猛说人家错，你愿意自我反省，并且你学习饶恕，饶恕别人，也都饶恕自己，仍然要沾回那口气，你要饶恕自己，最后你就真的能够可能平平安安，心平气和这样，一起去到上帝面前寻求真理的引导。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都未必这样做， 一开始的时候几咁嬲，我哋就会好多时会用一啲我哋习惯嘅手段啊，要攞翻嗰个位置，攞翻个权，如果唔系就俾人虾啦。以至到其实我哋可能从来都冇好好认识到耶稣嘅方式。耶稣所讲嘅系权柄啊，呢啲嘅权柄唔系靠控制同埋竞争去建立。是讲的什么权柄啊？是从上而来的权柄，是神的权柄。神的权柄讲的是什么？就是基于爱，基于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于公义，基于为住以神为中心，以人为中心，去服务，去保护，去成全，就是那种权柄的指向。世界的方法是以跟我做中心，但是教会的方式是以神和其他人作为中心。所以当教会去能够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为人带来那种的自由和成全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令到希律和那些宗教领袖很不自在了。因为他不再能够控制人，那些人不是听从他，那些人真的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真正的自由。其实在这个引号的入面，当我们讲的就是究竟啊，就是教会那种运作是怎样，在这个中间当中十二章的里面，教会运作的方法原来更加有一样东西很值得我们留意。在这章的入面，他讲的彼得的处境非常之危急。其实圣经很仔细地去讲描述彼得怎样去被人家去看到实啊，意思就是讲的从人的角度几乎没有可能走得了的。所以当神真的出手的时候，整个过程叫人很惊讶，甚至彼得自己都以为他自己发紧梦。当彼得被囚禁的时候，经文形容教会一直在祈祷，是不是？但当神真的听祈祷的时候，彼得真的回到家的门口。咁《使徒行传》路加嘅作者路加，居然用一种非常幽默嘅方式去讽刺当时嘅情况。嗰阵时讲紧乜嘢咧？嗰阵时讲紧门口有个侍女，佢一听到彼得嘅声音，哇，非常之惊讶。咁跟住佢点啊？佢冇开到道门啊，佢就即刻走咗翻去话俾人知啊！即系佢唔能够相信呢件事，所以佢一定要话俾人知系咪真系真噶。他去到那些信徒的面前，那些反应还更加奇特。那些信徒怎样说那个侍女，你是不是痴了线，你是不是疯了？当时他们明明在那里祈祷，但是当神真的应允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居然是难以置信。这个段落其实有时真的很真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口里面我们说相信神，但是心里面原来有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亦都有阵时，我哋都未必会预期神真系会按照我哋祈祷嘅方式去有奇妙嘅作为。如果有阵时我哋对应之前喺第四章有讲到，嗰阵时讲当时彼得同埋约翰同样佢哋系被囚禁，嗰啲嘅信徒一样系面对好大嘅压力，佢哋放胆祈祷，但系圣经就加咗句话，佢哋充满信心。但去到呢一章情况就有少少唔同啦，有啲人仲喺度祈祷，但系他们的信心好像少了一点，心里面好像开始有阵时有些怀疑，哇，搞到这么大，其实是不是真的救得到彼得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文没有直接讲为什么，但当我们慢慢去看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一样的东西，就是耶路撒冷的属灵动力似乎开始在减弱。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在当时耶路撒冷，他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难题，迟些或者之前都有讲，就是讲外邦信徒应不应该信了主了，他是不是应该跟上帝的子民犹太人 所有那些律法受割礼，是不是应该去圣殿等等，福音又应该怎样向这些外邦的信徒去开放呢？这个教会内部的矛盾令到这些人猛想一些制度方式应该怎样去做，令到他们的属灵视野开始变得模糊了。而在这章之后，我们慢慢开始去到第十三章，我们开始留意到一个变化。在十三章就开始讲到安提柯教会成为了差派宣教士的地方， 安提柯教会其实大约都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了没几耐，就开始有安提柯教会成立了。但安提柯教会它其实真真正正成为教会的中心呢，都是在大概36年之后，因为那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门徒四散，很多人就去了安提柯这块地方。但是在13章里面已经开始暗示，我们也都看到教会作为大使命的中心，慢慢就开始由耶路撒冷转了去安提柯这块地方。不是说耶路撒冷教会消失了，而是他们的宣教动力慢慢这样被安提柯教会所取代。耶路撒冷教会是福音的起点，是见证耶稣的开始，但如果他们只是停留在过去，停留在他们旧有的眼光里面，继续去想怎样从一些制度去维系他们所建立的东西，他们就慢慢失去了动力。相反，安提柯教会愿意回应上帝，愿意被神所差遣，神就用他成为了新的出口。不是神偏心，而是神的工作不会长期停留在一些不愿意更新的地方。对今天教会来讲，其实真的有很大的提醒。当我们教会说我们很看重祈祷，但其实原来我们未必真的很期望神回应的。当我们教会说我们信靠上帝，但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总会转向世界的方式，计算过想清想楚，看看这些是不是真的有果效。这样教会原本应该有那种的属灵内涵就会慢慢去萎缩。萎缩不未必是因为人数减少，而是那种属灵的影响力缩减，因为他们再不是很敏锐上帝的心意。看来如果教会要展望未来，不是技术的问题，不是想想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怎样有果效，而是属灵的问题。信徒是不是真的能够跟从耶稣，明白上帝的心意？教会要怎样才可以重新翻回去应有的位置？或者我们首先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教会到底为了什么东西而存在呢？教会是不是为了生存而存在？不死得的教会要想想我们继续怎样生存，我们要想想财务应该是怎样。教会不是为了运作得好而存在，怎样想想崇拜几点钟才最好，亦都唔系为咗保存我哋教会啊！我哋咁多年啦，已经57年，我哋应该维系呢个嘅位置啊！五旬节堂已经101年啦，继续落去要继续落去咁样。教会真正存在嘅目的系讲紧，当佢有一班人以基督嘅心为心，就呈现一个唔同嘅表现。佢哋点样去用权力？点样去处理冲突？点样去分配佢哋嘅资源？佢哋都会俾世界睇得到，唔系世界嗰套啊！佢哋系耶稣嗰套。呢个就系教会真正存在嘅目的。当呢班人真系能够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佢哋就会透过佢哋日常嘅生活，俾人睇得到耶稣嘅影子喺佢哋嘅里面。所以教会如果要继续前行承接神的使命，就应该要有一些根本的转向，重新定位。第一个定位是关乎教会怎样运用它的权力，而运用权力那个最重要的提醒是舍己为利。当我们一讲到权力的时候，我们脑海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权力嘛，我们要想想怎样定立制度控制啊，边个系有话事，要边个能够叫人去听佢讲，跟住系点？第十二章讲紧嘅希律，佢就系呢类型嘅人啦。佢就系谂紧点样去定立一啲嘅控制，去即系运用佢嘅权力。佢嘅目的唔系最主要要人哋信服，而系要人哋听佢，或者要人哋惊佢。好多时候我哋运用权力就系咁啊，运用我哋一啲嘅舆论。我们叫人害怕，要人回应，他们的声音很简单，就是我要你听我。但耶稣不是这样，他用的是服侍去彰显这种权力，他用真理去带出去，真的能够为人带来自由，用恩典，人应该有一样东西给你，就是恩典去建立人。他不是想人怕他， 而是想人真真正正得着生命的自由，生命的丰盛。耶稣权力的核心就是那句，我为你舍己，为你好，我要你见到生命那种的丰富。所以当教会能够由管控归我，由我话事转向，原来我舍己为你，要将你带到去上帝的丰盛里面，权力就不再是一把刀，权力成为一双的手。这双手原来肯放低，肯奉服侍别人，肯带领人。领袖其实正正他有岗位，他有资源可以话事，这个是事实。但如果这些领袖他拿来其实是要管理，要控制，要人怕他，要人听他讲，那就很容易变成世界那套。相反，如果这些领袖是用他手上的权力是去服侍，去成全，去成全下一代，成全新的上帝的旨意，去释放人，见到人能够更加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上帝，那教会就真真正正是活出耶稣的样式。当有能力的人愿意做服侍的人，有资源的人你成为一个施予者，当这件事完全是与世界的方式调转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并且学习掌握什么是从神而来的权柄。第二个重新的定位是说大家相处的方式，那个提点是彼此成全。希律对推罗西顿的人，他是用资源去控制，他用墙去分隔。世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了，是要起墙去排斥，去分营垒，因为他要守住自己的圈，他守住自己的益处，所以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他心里面不停去问，哪个是啱我心意才是我的人？你不啱我心意，你就不是我的人，你是另外一个圈的人，我就不会跟你分享资源。但耶稣的群体不是这样，教会是会打开隔膜，拆走当中的墙啊。大家是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不是说我们没有界线，而是我们不会用界线去排斥人，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没有自己，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定位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信徒之间的相处不是排斥异己，而是彼此成全。大家想想，你究竟是用哪个方法？如果有一个人入到教会，你是不是欢迎他？你是不是会去福音班，去到跟他查考福信仰？如果他说他要入来你的团契，你会怎样呢？入来你的小组，你 会不会想过、他适不适合的、我们小组的人已经很熟了。究竟我们是在做小圈子，因为原来我们是在学彼此成全呢？如果教会只是一班守住自己的人在这里围威威，我们其实跟世界没什么分别。当教会能够学习彼此成全，成全的意思是什么？我是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上能够看到上帝的使命，成全上帝你的使命，不是成全你自己人生的渴望。彼此成全是成全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这样我们就真的见得到神的国度在我们的当中，就在你身上我们见到神的旨意成就。试想象一下，我们有人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的圈子的当中，我们会用什么的方式去迎接他？我们能不能够打开我们的门，伸出我们的手去欢迎他呢？第三个重新的定位是说我们存在的目的，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有我的人生，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那个提点是被神差遣。圣经用了耶路撒冷和安提柯教会，它给我们听一个未必听得乐耳的提点，但是却是充满一个恩慈的提醒。耶路撒冷教会其实是来，其实有很多食力的信徒，那些食力的信徒周围走的，但是这些食力的信徒居然其实它是执着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规则。所以当时很多的教会，即是保罗周围去传福音，讲紧释放自由的福音，这些人亦都周围去讲，说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要受割礼，你就要根据某些的形式，叫这些人得不着真正的自由。 这些人很食力的，很有能力，但是他却慢慢失去了属灵的动力。相反，安提柯教会就更加成熟，他更加开放，他们愿意回应上帝的差遣，去到新的地方，接触新的陌生人，承担新的使命。两间教会对比之下，我们就见到了两间教会他们有不同存在的目的。原来一间是要保存自己，我看的方法才对，而转向就是我被神差遣去到新的地方，成就上帝新的旨意。所以教会真正要问的，不应该是我们有没有被人尊重啊，我们的位置啊是不是正统啊，这些要问，但是不是最主要的。我们最主要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去为神做见证啊，你的生命有没有见证耶稣基督的影子呢？你有没有推广上帝的国度，让人家在生命里面见得到上帝的使命成全，他回应上帝呢？有没有我们令到福音更加讲得到位呢？因为原来我们讲来讲去，对于其他人原来是火星语呢。当教会承接安提柯的精神，我们就不再将我们自己的存在摆在第一位，而是将神的使命摆在我们存在的首位，并且我们甘心去被神差遣出去。当我们选择被差遣，世界就会见到一种不同的生命，原来不是靠控制，不是靠这个的掌控，而却仍然能够充满能力，不是靠守住那些的祝福，但是原来却见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到处都是。弟兄姊妹，在第十二章不是只是讲在危难里面上帝怎样去拯救和安慰我们，十二章原来却是讲一个镜的两面，照出了一些人世界的人怎样，然后原来属神的人又可以怎样，给我们看得到究竟权力和权柄的分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无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教会，或者在你的服侍里面，你总会有个位置，你会有你的声音，有你的资源。问题不是有没有权力，而是你用什么的方法去表达。你是用世界的方法要人家听你，抑或原来你用耶稣的方法运用从上而来的权力呢？希律代表了就是世界的图，他用控制迎合，控制资源去巩固他自己的位置。这种的方法可能一时会见效，但是往往所带来的是恐惧、比较，同埋甚至是关系的破裂，甚至令到属灵的能力上面冇晒力。但教会所走的是耶稣的路，不是靠权势，是靠舍己；不是靠管控，是靠真理；不是靠压制人，而是靠服侍人。这种才是从上而来的能力。世界不会单单因为我们讲得好而改变，但是当教会能够活出耶稣的方式，我们甘心舍己，彼此成全，我们忠于使命的时候，世界就会见到一种不同的生命，不是靠争回来的权力，而是靠从神而来的权柄，带着人能力去影响人、建立人和祝福人。圣经提醒我们，真正长存、真正的能力不是人的权势。十二章最深尾去讲，是主的道日渐兴旺。所以作主门徒重新出发，不单只是我们今年度的主题，而却是我们生命真实要作的转向。